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，我是生活教练 Amber 陈小婷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吗？最近有好多人跟我说，觉得自己好像想太多，然后经常会觉得头脑里面好多声音，这些声音在他的头脑里面闹哄哄的，让他没有办法专心的做事情。然后我们有时候明明就是在陪伴我们身边的人，也会觉得好像很难专心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，不管是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小孩、我们的朋友，你会发现好像你在他们身边，但是你的头脑却静不下来，你很难专心的陪伴他们。那当然，当我们的大脑乱哄哄的时候，也会比较难去完成我们的目标，因为我们会一下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，很难理性的做决策。还有另外一点是我们最常遇到的困扰，就是我们会因此而睡不着。就当我们的头脑乱哄哄的时候，会影响我们的睡眠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。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，然后我们会觉得很累，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也会下降。但是我在这边想要分享一个观念，就是呢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想太多，或是越想越负面，越想越钻牛角尖？其实这不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，而是我们的大脑呢，它有分作所谓的原始脑还有理性脑的部分。那这个原始脑的部分呢，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可以生存下来。所以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会专门去注意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威胁，还有可能出现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的大脑一直专注在找问题的时候，它很自然的就会越想越负面，越想越焦虑。如果我们没有适时的把我们的理性脑调动出来，去理性的思考的话，我们很容易会被我们的原始脑牵着走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想太多，而且越想越负面的原因。那你会发现，在我们想东想西的同时，我们并没有在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问题，或是我们并没有往我们真正的目标前进，而是我们其实是用这样子不断的思考在逃避，或者是呢，我们有时候会靠着上网啊，滑手机，看似我们是在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案，但其实我们是在瞎忙，我们只是告诉自己说，我的感觉是我现在好像有在解决问题，但是其实没有采取行动。其实啊，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只手机一样，当它里面塞了太多的资讯，它其实是会过热的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给它更多的资讯，而是需要让它休息，甚至我们需要删掉一些里面的资讯，然后我们 要去整理它，这样子我们的大脑才会运作得更顺利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大脑休息还有整理，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很好的状态出发？首先，我们可以试着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，把这当作是一个跟自己约会的时间。当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来照顾自己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。那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份爱的时候，也会被滋养，我们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。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5个方法，可以帮助你在大脑闹哄哄的时候重新恢复平静。第一个方法是暂停输入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先想象一下，如果说我有一个瓶子，它里面装满了水，但是呢，我在里面倒了一些亮粉，或者我倒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进去，然后我开始去摇它，那这个瓶子里面的水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它会变得很浑浊嘛，到处都是东西，然后很浑浊，它都没有沉淀下来，所以你看不到它原本的那个水清澈的样子。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大脑已经闹哄哄的时候，同时你又在不断摄取外界的资讯，比如说不断的去滑手机，看社群媒体，看 YouTube， 看Facebook、Instagram， 看电视，吸收外界的资讯，这些都是所谓的输入。那为什么要暂停输入呢？是因为其实不断的输入资讯对我们的大脑来说是很耗能量的，因为大脑它要一直吃，好像它在把东西吃进去， 然后同时他也要一直评估这个资讯是好的是坏的，是跟我有关是跟我无关，这个要不要按赞，这个要不要按哭脸，这个要不要留言。如果说我们想要让我们自己的头脑静下来，但是呢我们却不断的去吸取外界的资讯，尤其是这些电子产品上的资讯，就好像一个人他想要控制他的饮食，他想要吃健康一点，但是却每天去逛夜市，也看到夜市里面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，那这样子他的计划就会很容易会失败嘛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目的是想要让我们大脑静下来，但是我们不断的去摄取这些让我们静不下来的资讯，让我们的大脑继续的工作，这样的话只会让我们的大脑越来越吵杂。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暂停输入。那暂停输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当我们不断把新的资讯喂到我们大脑里面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很像是一个人不断的把东西买回家，但是却没有整理或是没有丢掉那些不需要的东西，你会发现它会越堆越多，然后最后堆得乱七八糟，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做你需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当你发生了这样的状况，第二步骤我们会把大脑里面放就好像是你们家里面的灯打开，然后我们去观察我到底捡了哪些东西进来。我知道你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那真的太恐怖了，我如果把我的大脑的灯打开，我可能会看到太多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把全部的东西一次全部看完，但是呢我们只需要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来独处，我们去观察自己当下的情绪和想法。那在你观察的时候呢，准备一张纸或是一本笔记本，把你头脑里面的感受还有你的想法写出来，练习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想法还有感受。你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烦恼什么呢？我在逃避什么吗？我为什么害怕？那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期待的是什么？然后我担心的这些事情是真的吗？真的会发生吗？试着去分辨哪些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，还有哪些是不在你控制范围，比方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外界的，或者是别人的想法，或者是别人的决定，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那我们能控制的是什么？我可以掌握的还有我可以去改变的部分是什么？这些问题都可以帮助你跳脱出来，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脑子里面的想法。如果你对于这样的自我对话有兴趣，你想要知道你还可以问自己哪些问题的话，我推荐你可以去看赖佩霞老师还有苏逸贤心理师的书，他们有讲到关于想法还有转念的方式，我会把他们书的连结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里让大家参考。接下来第三个方法就是所谓的 self care， self care 在中文的翻译就是自我照顾，简单来说它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让你的身体舒缓放松的活动，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体状况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况，哪些活动是可以帮助你感觉舒服的，那我们就尽量去做，比如说睡觉或是深呼吸，你可以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专注的深呼吸，洗热水澡或是吃健康的食物，喝水或是喝温热的花草茶，然后做一些瑜伽伸展或是到大自然里面去散散步。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最好是可以先把电子产品放在一边，帮助你更好的专心更好的休息。当我们的身体感觉舒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也会感觉比较平静。第四点就是停止责备自己，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而且常常会忽略的一点。很多人在自己的头脑很混乱的时候会责备自己说，我不应该再想太多，我应该要专心把事情做好，或是我应该要好好休息，我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想。那这些有时候我们也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的，他会跟你说啊，你就是想太多啊，你就是往好处想就好了。可是其实这样子的说法对我们恢复理性还有冷静其实是没有帮助的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现在的状态就是焦虑，但是呢你对自己说我不应该焦虑， 我应该要往好处想，我应该要冷静，要好好的解决问题。当有人跟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应该是会觉得很有压力，或是更加的焦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是没办法，你还跟我说你应该要。所以呢，不止我们不想要别人这样跟我们讲，我们自己也需要学习不再跟自己这样说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想太多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。因为什么叫做想太多？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规范说，哦，你想这样子是刚刚好，你一天只能想60000个想法，超过这个数字就是想太多，没有人是这样规定的。那有些人可能比较敏感，他会想的很多，但是那不代表他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。那一切我们的想法都是很自然的产生的，它只是一个我们跟这个世界互动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不再去批判自己想太多，我们可以告诉自己，哦，我理解，其实人类的大脑每天平均就是会有60000个想法以上，所以我不需要因此而自责，我只要试着去倾听我脑子里的想法，还有感受我的情绪，其实它会自然的消散。反而是当我们不断的去告诉自己不应该多想，或是不应该有这么多情绪的时候，会让我们再多加一层又一层的负面情绪，好像滚雪球一样。其实我们慢下来反而会比较快帮助自己走出这个回圈。前面讲的这个四个方法，如果你在执行的时候感觉到有困难，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潜意识里有一些信念在阻挠你，让你没有办法做到。比如说有些人会想，哦，我没有时间，我不值得被这样照顾，或是我需要先去照顾别人，我不能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，这样是很自私的。那这些想法呢，它其实就很像一个成年的大型垃圾堆积在我们的家里，经常挡住我们的动线。欸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些想法或是多年的信念去清理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问题重复的出现，一直走不出来。你看了很多书或是 follow 很多正能量的账号，但是它上面的那些心灵鸡汤你就觉得你喝不下去。那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头脑里面有一些旧的信念，它还没有松绑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相信那些新的信念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第五个方法，就是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来协助你，不带批判的帮助你厘清，比如说諮商心理师、生活教练或是其他的身心灵工作者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我要邀请你来尝试1:1的生活教练咨询。许多来尝试咨询的朋友都跟我说，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大脑的 SPA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，而且对未来的想法也更加清晰了。欢迎到这集节目的资讯栏里点击预约的连结，我很期待可以跟你见面。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当我们觉得静不下心来，脑子乱哄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5件事情。第一个是暂停输入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放在一边。第二个是我们和自己独处，观察我们当下的情绪和想法，并且把它写下来。第三个 self care， 照顾自己，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舒服放松。第四，停止责备自己想太多，接受自己有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。第五，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说的简单，但是实际操作有困难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去寻求专业协助。没有一个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，但是只要你愿意去尝试去研究，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法。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工具，不知道这些方法你是不是已经在使用了，或是你从来没有想过，然后你现在想要去尝试看看呢？把你的心得还有你学到的事情私讯与我分享，或者是截图放在 IG 或是脸书，我也要邀请你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一个5星好评，帮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，学到这些实用的工具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